陈云，在中国白纸革命持续延烧之际，中共官媒新华社在11月30号发布了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去世的消息。治丧委员会公告，江泽民追悼大会将在12月6号上午10时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但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对江泽民去世消息的颁布及安排，有观点认为是在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你了解的情况呢？
是的，志远，网上有不少讨论认为，江泽民的死讯发布时机是为了要转移大众对白纸革命的关注，因为中国的社交媒体各种的热搜呢，它迅速的从防疫清零或者是白纸革命相关的一些话题，变成了江泽民去世的消息。即使过了4天，到了12月4日，还是高居中国多个热搜榜的榜首。那前香港电台节目《头条新闻》的主持人曾志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虽然客观上中共有操作转移注意力的可能，但同时这也会是一种冒险，因为当大家在回顾江泽民的时候，也难免会让人家想起过去他曾经带领过中国走过的那一些路，比如当时的美中关系是比较好的，特别如果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当时整个经济环境是比较宽松的，大家要赚大钱也比较容易，所以人们很容易就会把江泽民当时相对开放的环境拿来跟现在习近平强力控制下的环境来做一个比较。曾志豪说。
所以你说他可以把视线转移是没错，但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令大家更加想起，现在跟过去的那种松跟紧的对比。
那么，中共如何通过所谓团结一大片、孤立小撮的方法来达到其转移民众注意力的目的呢？陈云。
是这样，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表示，即使中共有转移白纸革命注意力的目的，但真正能够转移注意力的原因是在于广州、上海、成都等地的解封，也就是中共它是通过了团结一大片、孤立一小撮的方法，让白纸抗争获得一些缓和，让大家以为解封就没事了。但其实当局还是通过健康码和核酸来监控人民，中共这么做的缓解力道比发布江泽民的死讯更有效。那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江泽民10年来屡传死讯，所以他的死亡可以说是在大家普遍的预期之中。因此，如果说中共要利用江的死讯去做政治操作，他认为效果有限。他说，过去中国三大巨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他们在同一年过世的时候，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党内的斗争也非常的激烈。邓小平他经过被打压又复出以后，对于毛泽东过世，还是马上就发布了消息。接下来邓小平过世也是类似的情况，所以他认为对中共来讲，透过领导人死讯发布的时机去做政治操作的潜力并不多，所以外界不必去做过多的揣测。志远。
那么，对于有分析人士担心，中共会利用江泽民之死来个引蛇出洞、秋后算账，你采访的中国问题分析人士是什么观点？陈云。
桑普认为，中共其实就是挑一个习近平他不用外访，也没有重大事件要处理的时间点，并且呢，是以不把喜事与丧事摆在一起公布的原则下来发布江泽民的死讯。只是白纸革命，它也提供了一个引蛇出洞的契机，看看有谁还出来再继续抗争，就把他揪出来。因为江泽民的讣文里有一句话。1989年的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这其实就是一种暗示。桑普说。
意思是说，把它亮剑了。如果你今天真的出来抗争，当时要镇压的力量就会到了中国人民头上。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一个对中国公民的一个警讯，也是看到在这么大的压力下，考验着白纸革命者的抗争的韧性。
分析人士桑普说，中共在极权主义的极致模式下，正如英国当代知名的作家欧威尔的作品《1984》里所描绘的"谎言即真理"，也就是把谎言视作真理。一般而言， 中共最高领导人身故都会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甚至于是在政治斗争中失势的胡耀邦，都有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但江泽民却没有，反而显得十分的吊诡。而且有很多的蛛丝马迹，令人怀疑江泽民的死亡时间跟发丧的时间可能并不相同。换句话说，江泽民的死亡时间很可能是捏造出来的。志远，
那么对于此前关于江泽民去世的传言以及密不发丧的说法的各种蛛丝马迹，你了解的情况，陈云？
好的，志远。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表示，比如说中国外交部前部长李兆新的侄女香港卫视记者秦峰，他就曾经在11月13日的微博写下了一句江水东流去，然后在江泽民死讯公告的当天，他又再度发文再说一次吧，江水东流去，似乎暗示江泽民早在半个月前就已经离世了，而非中共宣布的11月30日。同样在11月13号当天，中国海内外的社交媒体也传出了一则百度的通知，只要做好应用程序内容全部变黑白的准备。当时就有很多的网友在猜，一定是有某一位大人物去世了，而猜测的对象自然会指向年事已高的江泽民。另外呢，网上也有传闻指江泽民的遗体早在11月16日就从上海运到北京了，但这个消息并没有获得证实。所以这一次官方公告的附文里特别提到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引起了很多的联想。那么有一位化名为王博的中国资深媒体人，他对美国之音说，就他的判断，江泽民可能在更早的二十大期间就已经死了，不然的话，只要江泽民还有一口气在，中共拖也要把他拖上台去参加皇上的加冕典礼。他说这是黑社会的传统，以强调习近平的正统与合法性。这位媒体人还说，中共的惯例是主要的领袖弥留的时候，永远要吊着一口气，用叶克膜等一切的手段来延命，等待中共中央做出指示以后才能够把管。所以他认为江泽民早就死了，只是一直吊在那里的植物人，吊到宣布死讯。他还说，中共最厉害的手段之一，就是一个人连什么时候死都是由党来决定，因为中共当局不能够让江泽民触了习近平的眉头，绝对不能够在习近平二十大登基之日宣布先帝驾崩。
那么鉴于过去几十年来江泽民在中共政坛的政治影响力，江泽民去世后会留下什么样的政治遗产，你采访的专家是怎么说的，陈云？
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江泽民过世后，江派的政治势力也将随之溃散，这代表习近平未来在面对党内江派、胡派或者是团派等势力的挑战的时候，将可以有一部分的压力获得松解。曾建元还说，邓小平在过世前定调了中国的经济道路，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这让继位的江泽民能够在邓小平的庇应或者是说保护之下坐稳中共总书记的位置，然后遵循着正左经右的路线，让中国经济在1990年代开始快速起飞，这是邓小平留给江泽民非常重要且巨大的政治遗产。他说，但江泽民时代因为经济发展促成较为多元开放社会的政治遗产，现在已经被强力的社会控制所取代，尤其在清零政策或是社会面清零的执行之下，可以说整个中国的公民社会几乎都消失殆尽，所以很多中国民众对于江泽民的过世感到遗憾与惋惜，因为这代表相对较为开放的一个时代已经过去。曾建元说，
所以我想这部分就是说，习近平是不是能够从江泽民这边获得什么样的政治上的遗产，那现在看起来习近平现在才说表现出来更像是个败家子。
那么对于所谓防疫放宽措施显示中国的清零政策正在转向的说法，你的观察，陈云？
是这样，就在白纸革命爆发了以后，中国最近的清零政策出现了一些松绑。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上周在国家卫健委同专家座谈时，他说新冠病毒已经减弱，防疫工作面临新的形势。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包括北京、广州、重庆、珠海等当地的政府相继呼吁民众非必要不做核酸，并且持续撤除一些检测站。同时，北京原本关闭的部分大型商场也已经陆续恢复营业。有一些人将这种防疫放宽的措施视为中国的清零政策正在转向，但中国的官媒《人民日报》它在11月29日第15度刊文强调动态清零不动摇。所以呢，中国它一边解封一边又宣示清零的情况实在是令人摸不着头绪。
那么对于中国的清零政策正在转向的说法，你采访的专家或分析人士又是怎么说的？陈云，
前香港电台节目《头条新闻》的主持人曾志豪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这就有点像是尽管世界跟香港都觉得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了，中联办的手其实是越伸越长的，但中共在表面上还是会说对香港采取一国两制不动摇不变形是一样的道理，因为一国两制跟清零都是中共挂在脸上为了面子而不能丢掉的一块布。曾志豪并指出，维持清零还可以让中共对于人群的管控保留很大的弹性，比如说能够以防疫为由进行交通运输的封站，或者是要求群众解散，要求大家返乡，来达到人潮疏导的作用。因此为了把防疫当成借口拿来灵活运用，清零政策还是会被保留下来。曾志豪说，在白纸革命之后，中共一定会进行清算，因为对习近平来说，在管控已经这么严厉，爱国教育已经做得这么彻底的情况下，仍有一大批人反对他的政策，甚至上升到要共产党下台，所以未来的监控手段和思想教育势必会再进一步的升级，社会控制铁拳也会比现在更加严厉。曾志豪表示，
从专权的角度，他不可能让步的，因为如果他让步的话，就代表民意可以压过他。所以我们看见他现在应该有一些表面上会松绑的文章可能会做一下，比如有一些地区会解封，或是那个孙春兰已经说那个病毒减弱了，就很好笑，就是好像一晚之间就变弱。但同时他肯定就不会直接说我们这个清零是做得不好啊，我们要承认失败，他肯定不会这样说。